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听众朋友好，我们今天又到了家庭伦理的时刻。小贝，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讲谁吗？我们现在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就不能随随便便就过去，因为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这样子的案例，然后呢跟我们现在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来，哪一位？难道是女性吗？
那当然是啦，
姐妹的姐妹果然是比较伟大一点。好，
那
是哪一位呢？
这个人物我们上次稍微提到一点，就是利百加。
又是利百加、
又是利百加。我们在继续讲雅各以前，一定先回头要把以撒跟利百加这个婚姻中间的事情啊，再和大家稍微交代清楚一点哈。利百加他是用很大的信心嫁到亚伯拉罕家来做媳妇，可是他以后呢就没有很多关于他的记载。头一次记载他的时候呢，是因为他不能生育啊，所以以撒就为他祈求，对不对？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然后你注意看利百加说话啊，双胞胎他们在腹中彼此相争，利百加就说了：“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
他好像蛮喜欢来这一套，对不对？
慢慢来，慢慢来。这是他第一句话，对不对？
我为什么活着呢？然后后来
他就去求问耶和华。那个时候耶和华就跟他讲了那个很出名的话：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好了，这是第一次讲到利百加说话啊。第二次讲到利百加说话呢，就是他对雅各讲，说你赶快去拿了羊羔来，
什么事我来担，对不对？
在这个以前呢，圣经就讲了啊，我们上次也说过，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两个赫人的女儿，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然后这个以撒祝福之后呢，圣经又两次记载利百加说话。头一次是说以扫生他弟弟的气。他说到我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那个时候我要把我弟兄雅各给宰了。
对，
利百加听说这个话呢，就去把小儿子雅各叫来说：你哥哥想要杀你报仇雪恨了，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就是等于是雅各的舅父那里，同他
舅舅那边去避难。
对，一直等到你哥哥的怒气消了，等他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他对他这个大儿子的智商显然不是评价很高。
哎呀，这就是为什么说这常常有人会很同情以扫啊，对不对？
然后我就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他又加了一句话：我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二人呢？
这句话讲的也很正常啊，对不对？我干嘛好好的
同一天死两个儿子，就是意思了。
对啊，你们两个相杀起来对我这个妈妈有什么好处呢？
然后第四次利百加讲话呢，就是他转过来对以撒说，就讲他大儿子的这两个儿媳妇，他说我因着赫人的女子啊，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这些他都不讲说这些人了，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现在讲了四处利百加说话，有三处都提到什么事情啊？
他倒不太想活的感觉。
没错，
这不就是传统啊？古时候什么一哭二闹三上吊吗？
如果利百加活在现在啊，医生肯定说他有什么症，你知道吗？
对，这应该是属于这个躁郁症啊。
他有严重的这个，我们普通话讲就是精神忧郁症，还有非常大的自杀倾向。
对啊，动不动就说我活着还干什么呢？
所以你看他这个活归活啊，他这个活总是离死不远，而且他觉得活的
什么
这个死求死或者活得没意思，这个思想一直在立白家的脑袋。
活归活，但是离死不远，这句话可能会成为今天的名言。
还好了，这句话没什么嘛。你看他就是这样活啊。我们今天常常以为圣经中的属灵伟人呐、这些很有信心的人，他们跟我们有多么多么的不一样。可是你从这些话里边，你再回去追想利百家的生活，你慢慢可以摸索出一些东西来，而且那个跟我们今天的人很像。第一，利百家嫁到以撒家来，他等于是从外地嫁过来的，对不对？那嫁到这家呢，又是在这里做客。你看以撒后来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好长一段日子，那些人就拼命与他为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认为利百家会有什么闺中密友吗？他会有什么知心的朋友吗？
哦，你在讲就是现在常常也听到一个问题，就是师母听说都没有什么朋友。
你是说传道人的妻子是吧？
对呀、传道人的妻子听说这真的是有这个问题，听说连一起去血拼的朋友都没有。
我们住在美国就比较容易体会到这个情况了。很多人刚来的时候，尤其他来探亲，他回家就是关在那边对墙壁。那这个外边你是交不到什么朋友的，而且常常需要搬家，又寄居在人家的底下。当然我不晓得利百家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期望啊。总之他会发现呐、这个跟随神啊，嫁给神应许之家的日子啊，并不是像外面所想的这么简单的啊。尽管神给他们很多的赐福，可是无论怎么讲，这是一群啊所谓孤立的人，隔绝的人。
他好像蛮寂寞的感觉。
对，但如果蛮寂寞，那又没有孩子，那不是挺麻烦吗？
那后来有了，
有了孩子，这两个孩子又在肚子里面打架，显然这个在肚子里面打架是很难受的事情啊。
产后忧郁，
产前就已经开始忧郁了。
产前忧郁，
他说：“既然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你要是利百家的先生，你会觉得很麻烦。这个太太呢，不怀孕也不对，怀孕了她要求死。
所以难怪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呢，这个以撒呢跟他的爸爸呢比起来呢，以撒算是啊好像没有再另外娶什么老婆，可能他就照顾他这个老婆就已经他已经要花他蛮多的心血了。
那这两个孩子一生下来呢，显然圣经讲得很清楚了，以撒喜欢以扫，利百家喜欢雅各。这个隔绝的家族如果里面平安无事也就罢了，这兄弟俩显然是弄不到一块儿去，哥哥又娶了两个赫人的女子进门来，这婆媳之间呢、弄不好，
对，
让他们老先生老太太心里愁烦呢、就是这两个媳妇显然是不听话，然后也不怎么尊敬他们，他才会这样说。他们要是听话也就罢了，像路德这么乖，那显然他们不听话，所以他说我们连性命都愁烦了啊、那等这个以撒年纪老了，以扫已经娶了两个外邦的女子，我们上次说过了，这个老头子啊糊里糊涂还要把长子的名分给以扫，那利百家当然心里面看不过去。你把这些东西零零总总加起来，你就会发现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中没什么指望啊，很难受啊。也没有人了解他，连他的先生以撒都这么糊涂，眼睛都昏花了，是不是？
所以他的心灵非常的难受就对了。其实他物质上显然是物质上是没有什么问题。
不见得，他们闹饥荒就是闹饥荒了、当然神赐给他们百倍的收成啊，
对
啊，看起来好像没有真真正正
富户啊。
但是你要知道收成是有时间，你需要等啊，不是你种了今天就长一百倍就长出来了。你饥荒种地要挖井，各种事情都是需要时间的。你要熬到有好的结果，要熬到看见耶和华的赐福，是需要信心需要忍耐的，对不对？可是你从利百家讲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可能不是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那种哎呀温柔啊喜乐啊平安啊、每天活着都多么有力量，生命多美好这样的女子。
但她讲这样的话，假如是在教会里面，只要她是传道人的妻子的话，大家一定会说这个人很不属灵啊，
就是的，
对不对？是啊，对不对？
她
一定家庭一定很有问题，对不对？才会这样。
她的家庭确实有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她自己摆不平的。你说她嫁来这里过了这么多年，等到他叫雅各回到他哥哥拉班那里去的时候，雅各年纪不小啊，他自己年纪也很大了。
他应该100多岁了，
差不多了。那他这样子嫁到亚伯拉罕家来，我请问你，到底神的应许在他身上实现了没有？他到底看见了这些结果没有？
还没，
还没有。非但还没有啊，你看得见什么特别的希望吗？
嗯，也没有，因为雅各走出去，他又没有跟着去，他也不知道，对不对？
他根本就不晓得
待在家里跟这个姨嫂，还有他那两个就外邦人的这个
媳妇
媳呀，
对
不对？对
啊、
媳妇，对不对？然后相看、嗯、越看越火大，
而且他不是说打发雅各去到那儿干什么、嗯，像当初老仆人去把他娶回来一样，他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就是先逃命再说。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利百家的心情啊。
所以我想他可能平常就是刺刺绣啦，对不对？弹弹古筝啊，就是寄情于这些啊外界的事情当中，不心里很苦闷，是不是这样子？或者画一点什么国画啦。
小
佩，
你是没有下过乡是吧？在美国就知道，他们说农场里面的事情啊是做不完的。嗯，
对，
永远是这样。他们这些畜牧人家、耕田人家，尤其他们在那一切要自力更生，你可以想象利百家是非常操劳了，那不可能不操劳的，有太多的事情。也就是说，一直到圣经创世纪28章，利百家讲完这些话为止，虽然线索不多，可是你会看见呢、啊，他不是一个活着没有埋怨的人，他也不是一个活着好像到处都是喜乐充满的这样的一个人。
嗯，
那你说我们讲这些干什么？我们好像是要贬低圣经人物吗？不是啊。今天弟兄姐妹往往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这个错误的印象就是说，如果神在我身上做工，成为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那我一定没有这种毛病，什么精神忧郁症啊，我活着不开心啊，觉得人生没意义啊。
哦，真的哦，哎，你讲这个对，我听说哦，
嗯，
我听说是真的有些真的是他也是一生啊，真的是都跟随主啊，在教会也是很好侍奉，就后来到年老的时候哦，得了这个忧郁症，他不敢让人家知道，哎，
是啊，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假如说这样没有见证，怎么办？嗯，
所以我说要看看这头一个忧郁症的病例就是利百家，当然这个我可以说我是乱讲的啊，可是你从圣经这些话分析起来。利百家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温柔平安喜乐，一句重话不说，从来不会发脾气，从来不会觉得人生很无聊的人。我们认为一个基督徒到了很成熟的时候，就好像一个老和尚这样，什么都好啊，不食人间烟火，七情六欲都打不到他身上，我们认为那个叫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哎，但是这个值得想一想啊，这个值得想一想。
会不会就是因为利百家他还没有成熟呢？看那个以撒就蛮成熟的，对不对？我看他这个过得还蛮愉快的，对不对？做错事也还有东西吃。
我们先换一个题目讲好了啊，我们先换一个题目讲，就是这个美国的医生啊，美国怎么训练他们的医生？
哎，怎么跳到这里来？
待会儿回来就知道了。啊，待会回来就是
这样。
从前美国的医学教育是这样啊，你念了4年的医学院，然后你需要做住院医师，轮到你值班的时候，那你是根本没有觉睡的。啊，
对。
那他们实习的医院又往往就是公立医院，或者是这种所谓的 trauma center，有车祸啊，
有
枪伤啊，所以这个住院医师他在里面，轮到他值班的时候，他可以连续36个小时，他没有觉睡的。
嗯，
他非但没有觉睡，而且他是从早忙到晚，从晚再忙到早，还不能出错，因为你照顾的
是一个训练的，
人命加人命加人命。可是最近这个被改掉了，
哦，现在不用这样。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可能是纽约还是哪里有一个住院医生，因为他太累了，结果他就出车祸，好像丧生了，大家开始关心这个事情啊，所以现在他们就有规定，比如说你一个晚上。你要是放5个病人，因为他们每次他们把一个病人放进医院，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啊。你今天晚上放了超过5个了，那你就不用再做了。
那超过5个的时候，第6个进来，万一另外接手的医生还没来，他就坐在那边翘着二郎腿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啊。那我这个数字也可能记错，但是总之呢，现在他们摆了一个东西叫做帽子 ，put a cap on it。就是说你一个晚上，他不让你太忙，
最高限度，
对，他不让你太多的时间啊，不睡觉，
这
样卡车，
这样可能也会保持医疗的品质嘛。
理论上是这样讲，因为你就像卡车司机嘛，你看我们就是很多这种18轮的大卡车货运车，那他们都需要很小心，他们都需要保持一个簿子，上面说我每天几点钟开始开车，几点钟停车，我一共睡了多少小时的觉，
对，
那个警察都要查的。
对，
因为他不要你超时不睡觉，这样造成公众危险。那你说医生这样来训练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嗯，我觉得很对啊。
你觉得很
对是吧？临床的机让他们有也练练他们的胆子嘛，对不对？你看这个车祸干什么，这都血淋淋的进来。他要是在那个时候不给他练个胆子呢，他真的以后再遇到这些情况，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我的意思就是说，超过五个，我当然这个数字可能错啊，就是超过几个病人之后，你就可以休息了。这种训练，你觉得他对还是错？
哦，你说现在的这种，
现在这种，
就是、给他
对对
哦，给他一个，假如说呢，这个有足够的人手在替换的话，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
嗯，应该是能够有足够的人手给你换过来。不过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些职业之间有没有不一样？你开货运车跟当医生有没有不一样？你当医生跟做一个士兵有没有不一样？
嗯，其实我觉得好像没什么不一样啊，都是一个工。
我是觉得很不一样啊，小贝，你肯定也没有服过兵役的。
嗯，没有。
你就服兵役的人就晓得了，那你再累啊，还是需要有人站岗。
哦，
对，你去打仗的时候，你必须要达到你的目的地，你必须要歼灭你的敌人，你必须要保卫你的国土，你不能先说啊，我几个小时的睡眠是一定重要，免得我太累了。
你可是你这个士兵要是再累，万一就是太累他睡着，就对方的军队刚好是你在站岗的时候，因为你贪睡，就他
就是这个问题了。所以士兵需要训练不睡觉啊，就是这个问题了。所以一个医生，你觉得到底应该怎么样？他的整个受训的态度是应该说，这是我的责任，我选择来做这个救人命的责任，哪怕我死了，我也得把自己训练出来，能够在很累、很紧张、没有睡眠、没有休息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不犯错。
嗯，
你应该是哪一种训练？
那这样讲起来吧，看着医生日后他的收入来讲的话，他应该要被很耐操才对。
那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
对啊，
就是说
有什么相关？
有什么相关啊？什么是基督徒？利百加显然照着我们前几次和大家分享的，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正面的人物。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你觉得整个事情下来，他最了不起是什么事情？
他能生双胞胎。
小贝，你就是酸葡萄是吧？
没有酸葡萄，我讲，你以为双胞胎那么好生吗？他们家族历史又没有生双胞胎，是从他开始生双胞胎的。这个人是不是很厉害？对不对？嗯，
不是啦，
哦，不是这件啊，
不是啊，利百加，
我知道，我知道，我
知
道，你知
道是什么？
他很懂得这个他先生的心理，嗯，他最大的成就每一次就是说，哎呦，我活着干什么呢？以撒就会照着他的意思去成就一些事情，这个就神的旨意就在里面，是不是这样？
可能刚好反过来，我们如果觉得活得很没有意思。啊，我们如果觉得人生很虚空，这个操劳外面孤独，家里面又内斗，这个孩子又不听话，那这个时候啊，你什么事儿你都顾不了。
对啊，
对不对？什么事儿你都顾不了。
很多这样子的人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世外桃源。
他在家没有事做，是不是？你看他这个老先生啊，我嫁到你们家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你这个老先生以撒老眼昏花都给我搞迷糊了。儿子娶了两个赫人的女子你也不管，到现在显然你年纪这么大了，我怎么去跟你说你已经决定了，我还得用计谋把这个事情拦住。哎，但是利百加的优点就在这里，他可以自己非常的沮丧啊，他可以觉得活得很没有意思，他可以觉得性命都愁烦了，可是他什么事情没有忘记啊？
他那时候要嫁来这个以撒家的这个使命他没有忘记，
他起初的信心，他对着主的应许那个忠心啊，是不管他自己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没有忘记的。
嗯，
这个就是利百加。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一个所谓神能用的人就是一个这个肉身上情感上心理上一个完全的人，当然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你想想看，旧约里面最出名就像以利亚，他会去求死，对不对？
嗯，
圣经也说这些人是和我们一样心智性情的人啊。你不要以为服侍神，神所能用的人就是一定是四境平安，那四平八稳，他有很好的修养，所以他这么平安喜乐，神就用他。不不不，有的时候是反过来的，
反过来。
哎，无论你多累，无论你多惨，他就看你还能不能在最紧要的关头把那一分那一球给你投进去。 这个就是利百加，这个就是利百加。所以我说我们不能不把它讲一讲就跳过去，你必须要提到这一位奇女子啊。
哦，他这样讲起来算是一位奇女子啊。
对啊，要是你太太这么祖上，他连教会都不要去了，他连圣经都不要念了，他根本就不想这些事情了，因为他觉得活
得没有意思。怎么可能神还会要透过他来做什么事吗？
可是他照样为主成就事情，这样的人有什么特色你知道吧？他是一个长期训练的人。
哦，对对对，长期训练，长期等候，
长期在这个经历里面，他明明就知道他活着是干什么。就像一个士兵，比如说他们现在在伊拉克打仗啊，这个士兵再累再饿再渴，你一碰他，他一定起来，他就把他的武器拿着。为什么？他知道他在这里是干什么的。跟他累不累，跟他心情好不好，跟他今天洗澡了没有，跟他高兴不高兴，跟他想不想服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
就照你这样说的话，你情绪可以不好，该做的事还是要做。
你读圣经，圣经什么时候告诉你说信主以后情绪会好？
不是这样的啊，
在世上里面有苦难，
常常喜乐不是吗？
如果这个喜乐是这么自动，他就不用劝我们常常喜乐。在世上我们有苦难，我们并不是不能感觉到这个世上苦难的人呢。这个圣经的例子很多，比如最出名的这个所罗门王，他说人生是什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是所罗门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所罗门写的我们有的人也能写出来，哎，觉得人生很空虚，人生很没有意思，到最后又怎么样呢？我请问你到最后又怎么样？如果这个人不是所罗门，是其他的人，这个人还可以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就坐在那里听弟兄姐妹交通，当他开始 对这些事情发问题的时候，哎呀，我信了主啦，我也这样了，可是你看我的生活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这个不顺那个不顺？哎，人家所罗门在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最后所得的结论居然是什么？
凡事要敬畏神，
敬畏神，远离恶事。总意就是要敬畏神。
好像 不太搭嘎，很奇怪。
我们不懂就是不懂，在这个地方这些人给我们做榜样就是在这里。他不是觉得人生很充实，我们应该活着有力气，是不是？这是我们中国基督徒喜欢写这样的歌，我们有这样的误解。你看看耶利米，你看看约伯，约伯受苦的时候他就说，有什么样的结局使我可以忍耐？我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怎么办？所谓服侍主不见得就是给你四平八稳，也不见得他就把你情绪上的软弱，身体上的病痛给你拿掉。很多时候都是刚刚好相反。什么是利百加？利百加就是活到没有指望，活到没有意思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忘记神在他身上的托付。他在那个最重要的时刻，他就把那个篮球投进去了。对不对？那这是我们很需要学，因为我们一累，我们一有不如意的事情，整个人就垮下来。
对，
我也不去想服侍的事情，上帝要做什么事情更轮不到我。可是利百加不是这样的人，雅各后来你看见他身上有很多他妈妈的特色。我们最好听一段插播，待会再回来好不好？
好，我们听一段插播。
朋友们你们好，很高兴能在这里与您心对心的说说心里话，我是心语，您知道吗？从外表看，朋友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幸福、开朗、快乐的人。其实，在我自己的内心深处，苦闷、无奈、绝望的泪水常常会像大雨倾盆袭来，或者像小雨飘飘洒过。这凄凉的泪雨浇在心里，心会被浸泡得冷冰冰的，像是断了生机。这种痛苦实在是难以用言语形容。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过我的这种体验，或者能够了解我的这种感受。虽然很幸运我嫁了一个爱我的丈夫，但他不太明白我的这种体会，因为这种感受是深藏在心底的，甚至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只是借着一些导因，比如说他对我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这些痛苦才会借机会跑出来，把我深深的折磨一番。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那些引起我痛苦、生气的表面原因， 实在不足以使我万念俱灰，对生命绝望。如果我说出当时我心中的感受，他是没有办法了解的，怎么会为了一句话说的不对，就不念平日夫妻的恩爱，舍弃对孩子的亲情，而觉得活着了无生趣呢？所以通常我会用沉默来度过这一段难熬的时段，但是这种沉默真的是非常可怕。聊到这里，你还会觉得我是一个幸福、开朗、快乐的人吗？其实，朋友们的感觉没有错，因为我刚才同你描述的我内心的状况，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事实上，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现在想来，也许是知道丈夫最爱我吧，所以才常常在他面前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就是趁着他说话或态度不对，我就用怄气、不说话、不看他、机械式的干活来发泄我内心的绝望。每当这个时候，他只知道是他得罪我了，但并不太清楚我内心的凄风苦雨。幸好这种时候不是很多，因此被他称为间歇性的发作。我真的是很讨厌这种间歇性的发作的状态，因为每次都很痛苦，很消耗体力、精力，真的是好好的日子不能好好的过，实在是太愚蠢、太可惜了。但我又没有办法跳出这个怪圈，直到我认识了耶稣，接受了他成为我生命的主，慢慢的熟悉神的话，越来越亲近他、认识他，我才找到了我的病根。你读过诗篇吗？诗篇是圣经旧约里的一部书，诗篇90篇第8到10节中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虽然认识神以前，我不太了解我有罪孽摆在神的面前，可是我非常敏感地知道，我的年岁最后只能是一声叹息，一切的努力最后都将转眼成空。更可怕的是，你最亲爱的人你留不住，一个个都会离你而去。所以我有时候想，恩爱越多苦越多，还不如少爱一点。但是如果一辈子跟一个不相爱的人生活在一起，那也是很痛苦的。最后翻来覆去，真的像圣经上说的，一生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而且转眼变成空了。感谢神，他不仅了解我，了解世人不认识他、远离他的痛苦，也为我预备了拯救医治的方法。圣经新约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了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成了这样一个有神的生命的新造的人。常常读圣经，神的话就像春雨，时时滋润着我的心田，滋养我的生命。虽然有时候旧的悲观绝望的生命还会跑出来，搅得我旧病复发，但我知道神是我的帮助，所以每次在遇到这种状况，我就会不停地祷告，并且我的丈夫也因为信神，生命开始改变。以前刚硬自以为义的人变得更体贴温柔，虽然还是不太明白我为什么又因为一点小事大大的生气，也会诚诚恳恳地给我道歉。他的爱帮助我更快地结束那可怕的幽暗。现在我不仅很少再犯间歇性发作的毛病，而且即使犯了也会很快地度过，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外表和内心真正开朗幸福的快乐女人。朋友们，听了我的这番心里话，你有什么感觉？你认同了解我以前的挣扎吗？或者你以为我小题大做，太不正常，太不现实了呢？我的先生同你一样，也是第一次听到我的这番心里话，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我想他首先应该会如释重负吧， 因为知道以前使我如此痛苦的首要责任人不是他，而是我生命没有神、没有盼望的必然结果。我和我的先生结婚快17年了，从一开始我们的兴趣爱好相投，感情非常好，彼此都确实的知道深爱着对方，但就是这样的关系在这十几年中也常常出现问题，而且彼此互不相让，认为对方不可理喻，有时我们会激烈的争吵，但争吵的结局总是不能使对方服输认错，因此我常常绝望的以沉默相对。这种沉默看似平静，却很可怕，因为我知道在那种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苦毒、怨恨、绝望。在这种时候常会有一种声音跳出来说，有什么了不起，离开他自己过，过得会更好。有时候我也会奇怪，我们不是彼此相爱吗？但怎么好像就爱不下去了呢？信神后，神奇妙的恩典临到了我们，就像路加福音1章78-79节中说的，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但是这个改变的过程是慢慢的。信主后，我们都很追求主，喜欢读圣经，也乐于在团契中服侍。大约在信主4年后的一次聚会中，牧师在讲道时提了一个问题，夫妻吵架，谁先停下来？我先生回答，丈夫应该先停下来，因为圣经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为妻子舍己。如果少说一句，多让他一下都做不到，怎么能够舍去自己的爱他呢？感谢赞美主，我真的是又高兴又激动，因为虽然以前我们也用过这类的经文，不过很多的时候都是用圣经的话去指责要求对方的。就像我先生用的这节经文是以弗所书5章25节，就是我喜欢用的，而他喜欢的是5章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读完了还得意的加一句，看到吗，要顺服。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气不打一处来的用5章25节回他，神说要舍己的爱妻子，你舍了吗？为此又会有一顿争吵，最后闹得不欢而散。如今神一步步的带领，把我们从岔路错路上引领回来，使我们真正的了解明白神的话。在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真谛里，我学习到，原来爱他就是要忍耐他的那些我认为对我无理的言行，而在他做事说话惹我生气的时候，我能够宽恕原谅他，不对他发怒，也不计算他得罪了我多少次，也不再想着怎样一一清算追讨回来，并且能够包容他大声训人的坏脾气，乱扔脏袜子的坏习惯。当然这一切做起来并不容易，但靠着圣灵的帮助，慢慢的我能够做到一些了，因为我本来就是要爱他的嘛。上周我们开车去附近的一个城市为儿子找牙科医院，先生把打印好的地图拿出来给我，让我帮他看路找路，看到我们要去的那条街道和145号公路在那一段是并在一起的，我就提醒他这条路也是145号公路，他马上发火吼道，什么145号，你会不会看地图，认清街名就行了，凶巴巴的样子照以前，非得跟他干一仗不可。但神说爱是很久忍耐，他亲近神，神会改变他。祷告完了，我心平气和地咽下了这口气，车子飞了一些波折，最后按时开到了医院。我们这个家也在主里面，靠着主宝贵话语的引领，开始稳稳地在爱的道路上行驶。虽然有时还会出现一些偏差，但标志清楚明白，很快就又回到了正路上。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体验过被神引领而走在平安的路上的美好吗？若是还没有，就多多的亲近主，好好的读圣经，常常的祷告，求神帮助，你一定也会享受到的，因为他是乐于赐福给我们的，爱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主，愿神与你同在。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我们刚刚在讲到底利百加这个奇女子，接下来她跟以撒之间这位老夫老妻，他们还有什么特别的值得我们应该效法的、
嗯、你想想，一个老先生已经到了快要入土的时间了，对不对、
嗯、
一个老太太也觉得活得很没有意思，可他们中间有什么默契呢、嗯、这个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上次稍微讲了的那一段圣经，就是当利百加对以撒诉苦的时候，你说他好像在撒娇一样。利百加对以撒说、
啊、
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嗯、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
嗯，马上以撒马上就反应了、嗯、
对啊，你想想看，要是一个普通的老先生老太太，这个老太太跟那个老先生这样讲，老先生理不理他？
已经司空见惯，听不要听几百次，然后你讲就讲吧。嗯，
你说当利百加过门的时候，圣经讲了，那个时候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的帐篷，娶她为妻，底下还有四个字，并且爱她、
哎嗯、
并且爱她。
当然了，娶了老婆你不爱她干嘛娶她、
哎、但是这个爱在什么地方显明出来、嗯、这个爱到底持续了多久？这个爱是不是表示他们中间没有问题？很难说啊。不过这个爱我们在最后还能够看见，什么地方看见呢？就是当利百加对以撒这样说的时候，以撒是有反应的。
哦，这个就代表爱嘛，对不对？
这个不简单啊、
嗯、
你知道今天有多少的妻子在这边埋怨的事情，就是当我心里面不满足的时候，当我觉得很愁烦的时候，我的丈夫不理我。
对，讲的时候呢，他你看他好像有在听，其实他根本就是眼睛盯着电视上面的球赛。
对，
嗯，
他呢也不去想这些事儿。
嗯，
啊，好像你就是这个太太的，就是小的。
哎呀，你想太多，多愁善感，事情就是这样子嘛，还有什么好讲？
反正你这个太太耐操好用是吧？
嗯，你就去做你的事吧，我累了，我工作一天。
你干嘛想那么多？活着无聊，你像我一样什么都不想，
是啊、
不是很好吗？
对呀、啊，跟我去看看球也好吧。
嗯嗯，以撒不是这样子，以撒本来很糊涂的。
嗯，
他要吃他大儿子的野味，你看这个为什么祝福之前一定要吃这东西？那也很难说。到后来以撒
这什么叫做这也很难说。
对啊，就你上次讲的实在是有点道理，好像以撒这个人很好吃。你看最后他把雅各叫过来的时候，他就没要吃的。
嗯，他吃饱了嘛。
那可能又隔了一段时间的。
反正利百加已经晓得他这个先生的口味，一定是先把他喂饱，再叫他去做一些重要决定。嗯，
但是以撒他就会把利百加心里的需要当成一回事来想。
哦，这个其实很重要诶、
欸、
非常重要的是姐妹她的不经意讲了一句话，弟兄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诶、嗯欸、她只是说说而已，我们这个上帝造男造女啊，事实上呢、嗯、彼此之间差异大到你没有办法想象、啊、特别是她心里在想什么事情、啊、
小贝讲一讲看，大到多大都没办法想象、
嗯、对啊，因为女人啊，以小贝的、
嗯
经验来看的嘛、
嗯嗯嗯，
女人她心里呢，事实上她一次可以把很多事情都想起来。就是说一般讲男人，我们想一件事情呢、嗯，事实上，例如说我们在想车子要修理，我们就在想这个车子修理的事情。
对、嗯。
但是一个女人，她是也在想车子修理的事情。
她也在想全球在暖化是吧？
嗯，她可能在想全球暖化，想她的孩子明天那个作业交什么，她同时要考虑很多的事情。
嗯。
所以她不经意讲了一句话，可能里面蕴藏很多很多的东西。弟兄最好侧耳倾听，不然的话，倒霉的会是你哦。
但是我们一般不太有这个习惯。啊，尤其我们有一种所谓男主外女主内，我们两个分工就好了，你主内你心里面不开心，那我主外你的不开心也不是我的事情。
对啊，你又帮不了我，我干嘛要帮你？
尤其你试试帮帮看你就知道了，你好意要去帮啊、嗯、到最后搞得一头烂，对不对？他拿你出气。
不会的，有几样帮居家生活，第一个男士你要几样事情帮忙是绝对不会帮错，第一个就是洗碗，第二个就是刷马桶、
我就知道了，所以我都还记得、嗯、小贝给我们的记忆、嗯、
这两件事情你做的话呢，通常太太都会带着一种很感激的眼神来看、嗯嗯、
但是他为什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他会带着一种很感激的眼神来看你？
因为他觉得这些事情呢你应该是蛮不想做，但是你为了他而做。
换句话说，你不是因为你做了这个事情他感激，是因为你为了他而做什么。
嗯，没错，
你在考虑他、嗯、对不对？
对
啊，
我们碗有的时候也不会两三个嘛。嗯，
我们今天常常讲说人呐、啊。有一个事业心啊，这个事业心一出来之后，不管是男的女的，他就其他事儿他不管，就是好像你有一个工作，你有一个生意，你就把全心投在那上面啊，你所要注意的就是那一部分。等于我们这样讲好了，一个好的老板，他不但注意到他的员工是不是很勤奋的工作，很有效率的工作，他一定会注意到他员工的什么心理健康，对不对？
嗯，
所以秋天到了，现在很多公司很多医院他们都在办这个picnic 啊，找一个农场嘛，所有的员工都送去，让他们大人小孩去玩啊、嗯、那一个好的老板他会注意到说，哎呀，你家里是不是有人病啦、啊、你今天为什么心情不好啊，你看美国人上班他们很注意这种事情的、
啊、对啊，他希望你工作得很愉快。
对对对，就拿这个观念来说好了，我们常常不太注意我们配偶的心理健康。
嗯，我常常会觉得干嘛要注意呢，对不对、嗯、我们就是这一家人嘛。
等于这样讲我觉得是挺安全，就是如果你的配偶心里面有不满足，或者他觉得他需要抗议，或者他觉得他要求死，像李百家一样。
嗯
啊，哎，不管他的原因是什么，很可能都跟配偶有关系。
那怎么办呢？那自己又帮不上忙怎么办、哎、有时候问也是白问，他讲了老半天我们也听不懂到底你是在烦什么事情。
你看
怎么办，
以撒从这个事情开始祷告、嗯、以撒从这个事情开始思想，我们上次也说了，当他思想了之后，他的结果就是把雅各叫来，真真正正那个该祝福的祝福给了他，然后呢、嗯、也就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
嗯、
他替利百加解决了一个问题。利百加这个问题到底是真问题呢，还是有一点这个抛砖引玉的问题，他就是说，哎呀，你不能让雅各再娶一个迦南女子，他就这么点了以撒一下。那以撒一看见自己的太太心里不高兴，他就开始想这个事情，对不对？然后他就把雅各送走，送回雅各的舅父家去，从那边讨个女子为妻的时候，就利百加刚才所说的那个问题啊，哎，确实等于以撒替他解决了，对不对、嗯、以撒仍然尽管他年纪这么老了，他仍然把他太太的快乐以及他太太带到他面前来的这种埋怨啊，当成一回事，并且当成自己的责任。
嗯，那就只能说他们夫妻很恩爱咯。
这个不是普通的恩爱这两个字可以讲得通的。那尤其我们现在的妇女啊，就你想来美国的妇女啊，多半都是经过选过的一批人。
诶，怎么说呢，
有很多女强人啊。
嗯，我跟真的听说有一些这个家庭里面来太太顶着一个大博士的头衔呢、啊，对不对？所以他先生呢，可能只是学士或硕士，在家里就光光这一点，他就常常喘不过气来。
嗯，会到美国来的这些太太哈，从小就是会念书，那、嗯、么考试考得比你好、嗯、啊，
对，
他们做事比你认真，
写字比你漂亮，
一点都不错，而且他们的个性都可能比较激进一点，那么敢拿主张、嗯、啊。温柔小猫，这个比例来讲呢，因为这是一批筛选过的人，所以这个比例就比较少。
哎呦，你这样，我们这样会不会，我小贝已经偷偷钢盔又戴起来？
不用戴钢盔，这个不用戴钢盔啦、
哦、这个不用戴钢盔吗？
因为平常在家里戴钢盔的弟兄已经很多。
好可怜哦。
职业妇女啊，等她下班回家的时候很难对付啊。
我、哦、很难对付。
你不觉得吗？嗯，
说实在话，小贝夫人还好。
我没有在讲你太太，你不要这么心虚。
对, 对，所以你说你我不觉得呢，我当然说还好啊。我要说，那我不就
不是说
是真的
不是说小贝夫人还好，这个小贝这个丈夫可能做的不错。
哦，是这样子，嗯，
对，
其实这个我可以坦白跟你讲，在里面根本就做一个真情告白，我这点真是做的不错的，我告诉你。
是啊，是啊，
嗯，太太回家要是她的工作的话，你要稍微看看她的脸色，她今天高不高兴，当先生要稍微问候一下，这是最基本的嘛。嗯，要是脸色不太好的话，你就不要马上跟她讲一些很麻烦的事情，先逗逗她开开心嘛。
问题是先生回家心情也不好啊。
嗯，
可是我们不太知道男人跟女人有很多的地方不同。
对
啊，我曾经听过一个老传道人讲，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房间跟屋子啊是女人的一部分。
哦，不是说厨房吗？
啊，不是不是不是，如果一个房间很乱啊，它不太影响一个男人的心情。
对啊，
如果有很多的事情没做，就像你讲，他女人他没办法说把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我就做我要做的事情就好了。
他
没办法
讲，
对对，他会一直觉得他没有地方跑啊。
对，
然后呢，我们假如一天没有看见自己的小孩， 我们就觉得回家看见自己的孩子女儿很高兴，对不对？
对。
可是一个职业妇女当她回家的时候，她除了高兴之外，她有很大的什么
愧疚感。
对，那个愧疚感让她很难伺候。
这就是职业妇女比起一般的这个弟兄在上班了，真是多了一层，这个实在是真的，我们要做弟兄，我们要特别特别的，真的是来帮助你的另外一半，因为他们很自然的一个歉疚感，因为这是神造人，我想真的是那个母性，她觉得说她今天没有陪孩子那么长的时间，她自然而然她会有那样难受的感觉。
对，你在上班，你可能就把你的孩子忘了，这个妈妈是忘不了她吃奶的婴孩的。这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你要是长期不忘，那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
啊，对，
所以这个太太回家啊，尤其他们在外边，她有需要有一定的表现。对不对？
嗯，
他不能像在家里面啊，爱干什么干什么。他也不能够把他说我想我的孩子，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在干什么，我没做，把这种事情都拿出来。当然，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讲啊，就像希特勒讲的，女人都回到厨房去啊。这件事情，个人需要在神面前寻个平安。确实，这个母亲的角色是很重要啊，现在非常非常的缺乏。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要讲这个问题，就是已经在这样的情况的人，当你的妻子回家，你发现她脾气不好，你发现她就喜欢教训人，心情很低落，好像一个刺猬一样的时候，那这个先生啊，必须要做一个避风港。你知道这个避风港是什么东西吗？
避风港是什么东西啊？
这避风港有两种啊，一种呢是外面刮台风的时候，你这个避风港很好啊，船躲在你里边的，船不会被刮坏，
进来休息休息。
对对对对，但是我在讲的避风港是反过来的，是让那个台风啊，是让这个飓风啊，吹到这个港里面来，随便怎么吹啊，没关系。你听懂我的话？
我听不太懂什么意思、啊。
这个当一个做妻子的。他回来就像利百加这样，
您说他骂就认他骂，
哎，
他
说
就
认他说，像利百加，但他求死就求死。你看以撒都没回他的话，你有没有注意到？
嗯，
以撒要回他的话，
这个小贝不太苟同。
你先看吧，你先看吧，这个以撒没有回他的话，对不对？
哦，
因为
对呀，那是个性关系。
这不只是个性啊，他回来他有一些东西。他看得不顺眼，有一些话他讲得很冲，你得记得一件事情，他不见得是对着你来的。
哦，这个是你应该要知道，不是对着
你。
哎，你
如果认为他是对着你来的，那你就开始跟他反回去，这两个人就吵不完了。
嗯，
我们常常会在想说，一个所谓很幸福的夫妻是到最后的都没有冲突的啊，他们真的是相敬如宾啊，什么事情都打点得好好，但是也许我们错了。至少可能不完全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一个家庭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能够成为神所用的家庭呢？以撒跟利百加在这里面给我们摆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
嗯，
我再跟你讲一个例子啊，这是最近我在教会里面观察到的啊。
嗯，
那我家两个女儿，这个大女儿跟小女儿啊，难得好好说几句话。
哦，
两个人是闹得不可开交。
嗯，
可是最近教会里面有一个可爱的小娃娃。
小娃娃、嗯、
对，这个小娃娃是他们两个都很喜欢的。
嗯，
他们两个只要看到这个小娃娃呢也不吵架了。
对，这个常常见到的事情、
哎、对，技术合作，而且这个小娃娃成为他们非常非常投机的话题。
对，只要有一个第三者，不见得要小娃娃了，另外别人的一个朋友也很可能把他们。
那你说你如果看这个小娃娃在他们前面，两个大女孩和一个小女孩玩啊，你觉得哎，这两姐妹跟这个娃娃玩，你看他们多么和睦相处，他们中间一定没有问题。其实你错了，他们中间问题很多。
哦，
你明白这意思吗？我们夫妻的问题、或许最后解决的办法不是说哎呀丈夫变成怎么样啊，妻子变成怎么样啊，所以你看他们就成了一对标准的男女啊。哎呀，不一定哦，圣经有一句话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哦，我还以为你本来是讲说所以这样夫妻不要独处，最好有一个第三者在家。
哎呀小贝。你看以撒跟利百加嘛，什么事情让他们中间的问题都过去，就没有再提了，其他东西也就不重要了。因为他们在人类的历史中，你知道曾经有一刻，整个神要在人间所做的工作是维系在以撒和利百加这对夫妻身上。
对，他们要祝福的，对，
他们达成任务没有？好好待待，达成任务。那你说达成了任务之后，利百加是不是觉得人生就有意思，他就不会动不动开口闭口觉得活得没什么意思？不见得。哎，以撒别的事情还糊涂不糊涂，他眼睛还昏花不昏花， 哎，不见得他就不婚花啦。如果我们就是夫妻两人啊，整天大眼瞪小眼啊，或者是啊，就是在这些小的事情上，哎呀，他对我讲话不客气啊，他挂我电话啊，他回家脾气太大，他讲话太冲啊，如果你在这些事情上你过不去，你就在那吵的话呢，而且你每天去祷告说求神把这个事情改正啊，你可能求错门了。
哎呦，嗯，
重要的是
要先求那个他的国跟他的义就对了，要先找到那个两个人能够同心合意的那件事情。
对，我们年纪大了，在这里时间待的久了，儿女也开始养大了，人生也看透了，也没饿死，那还干什么呢？真的是好好求神的国，求神的义，把神的事、教会的事当成我们夫妻共同的，我讲一个很不属灵的话，就是当成你共同的嗜好也可以。
哎，这个听起来是不属灵啦，但是呢，这个之前我听过一个很侍奉的很好的弟兄啊，他也有做这个分享，他说他的妻子跟他呢，就是有这样共同的嗜好，他们很喜欢在教会服侍。
这是一个很谦虚的话啦，实际上你想想看，就像你去牛城访问的那对夫妇，那个太太讲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间的一部分了。为什么他们会没有问题？其实他们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插播的时候放的那一段话，其实就是那个牛城的那一对夫妇妻子当初来到牛城的时候，他心里的感受是什么？你都忘记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其实他心里面是不是还有这种感受？他是不是还有这种情绪低潮的时候？他有，
可能还有，
绝对还有。只是说你怎么办？你发现他们的生活不单是照顾自己的事业，而是照顾自己的家庭，照顾那边的弟兄姐妹，照顾那边的福音朋友，对不对？
是。
他把这些事情都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来讲，就好像小孩子回家吃饭，我需要做饭一样的。教会聚会时间到了，我就是要这么忙，这就是我们的事情了。从开门、关门到清洁、打扫、查经、讲道、做饭、做菜，这是我们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家。当你这样去服侍的时候，这个成为你们夫妻共同的一个奉献的目标，这是你们一生觉得最重要的事情，而且你能够做到一个地步，就是不管你情绪高情绪低，就跟你上班一样，对不对？这就是讲的很不属灵的一件事情。有谁上班的时候还有好几件衣服，有一件衣服上面写我今天情绪不好，不要跟我打招呼，对不对？你可不可以跟老板请假说我今天情绪不好，求你今天放我个假，没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在世界上的工作都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我们服侍神不能这样做？夫妻共同把服侍神成为我们婚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尽管利百加个人可能还有这种情绪问题，以撒可能还有老眼昏花的问题，可是到最后神的工作就成就在这对夫妇身上。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
是。
啊，当然这个又是歪理啦。有一点啊，强说厥词的样子啊，但是或许不一定啊。等我们以后再看见雅各的时候，就会看得更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总之，我们不能有一个假想啊。我们要求神修理我们的婚姻，把我丈夫调理好，把我太太的脾气弄，对不对？让我真的做他的头，他真的凡事顺服我。哎呀，你可能根本就搞错了。到最后啊。不是说你们这个家庭这个样本家庭每天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谁多听谁的话，哎，一句重话都没有，是吧？电话来说亲爱的丈夫您的电话不是，人家真的从心里面讲嘛，人家有学习，可是或许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或许人家真正是在服侍主，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平安这样的喜乐。因为当他把神的事情弄对了，当他在婚姻里面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其他的东西啊，神真的会把你摆好。利百加的个性可能没改变，以撒的眼睛可能没治好，你太太可能还是性子急，你自己呢可能还是很多事情不知道怎么办。但是
那这样听起来，我就相信以下的对话就是非常合理的，对不对？
什么叫
太太就说
啊，老头子，你带茶巾，你准备好了没有？
先生这边说，
你这个婆娘，晚上的这个聚餐的这个吃的东西准备好了没有？
反正两个都在服侍，讲话都可以很冲，对不对？
我跟你讲，等到聚会完了，茶经也带好了，饭菜也做好了，就没事了。至于他们到底是争争吵吵、开开心心、平平安安是怎么样，
弄完之后谁洗碗？
上礼拜是我。
哎，说真的，这还真有点道理。这些都不重要。如果两个人真真正正把那个神家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那真的是争争吵吵的做，和和平平的做，只是个技术问题啊。这个就是以撒和利百家的婚姻非常非常特别、非常非常可贵的地方。我们今天往往要求神把我的婚姻修理好，我不修理好，这样我们两个怎么会有见证？这样我们怎么去服侍神呢？你可能大错特错了。那些再服侍神的人，他们并不是因为有了和乐的婚姻，有了温柔顺服的妻子，对不对？
嗯，那我这样懂了，你的意思就是绝对不是先安内而后攘外，
绝
对
不是，
对
不
对？
绝对不是，
嗯，这一定是一个借口，对不对？
哎，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要像利百家一样，绝对不忘记进入这个婚姻的原因是什么，你绝对不忘记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这样你就有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